火烧眉毛的时候才跟上帝祷告。
碰到危机的回头逃过来求，不是只有那些时候，是你每一天都应该要有上帝。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最近我看到网络报道被观光客爆买，但是超级出乎台湾人意料的伴手礼。
到现在哪些伴手礼大家在抢的？
下凡哥，你常常在出国，你会带什么样的伴手礼？
这个就汗颜，我出去通常都不带什么伴手礼的。
两串胶哦，就是带两只手就可以了。
对，因为通常我们去可能都是课程啊干嘛，很少在准备我要去拜访谁啊，准备什么礼物，这其实也是我的不够礼貌，看他们几乎都会好好的预备。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哦，我人到了，大家就好好见面聊天，就是很棒的事情了。
你都是人家的贵客，
应该也要想一想是不是有些比较纪念性，但是又怕到最后都变垃圾，所以我慢慢行李都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小。
吃的喝的我觉得都是正常伴手礼，
是，
但我看到报道里面的伴手礼真的是跌破很多台湾人的眼镜。
哦，
买牙签罐，就是
牙签罐，
很多餐馆会放在桌上的那一种牙签罐，是你压一下它就会扑咚，然后就弹出一根来的那一种。
OK OK，
牙签罐
这个不是只有台湾有吧？
很好笑的东西，或者招财进宝的什么青蛙咬金币
啊，我知道 ，OK， 蛮有台湾味的东西。
还有画了超 local 神明图案的那种红色的、很浅的、大大方方的那种盘子，可能会有初一十五人家用来放贡品的功能，所以
是
盘子底部是画了一些神明图案。
我到目前真的没看过人家这样送，哎，
跟信仰没有关系，我真的觉得那个设计有够丑的。
那个确实很 local， 没有错，经过设计，文化的形态多一点，说不定是蛮有趣味的。
最让我觉得眼睛一亮的就是欧美观光客会买金纸回去，纸钱的那种金纸，
因为对他们讲他们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对台湾人来说会立刻大笑，是因为纸钱啊、金纸啊，
对，
绝对不是活人在用的，都是烧给神鬼、烧给往生者的。
是是是，可能因为在文化上不了解，他只是觉得很好玩，没看过这种东西，所以他就带一个的。他回去应该就放在某一个展示区吧，台湾带回来的这样子。
因为金纸都是正方形一大叠嘛，
对，一大摞，对，
他们会买回去放在办公桌上，当纸正需要便条纸的时候，就刚好从上面拿
一张
起来粘在冰箱上啊，或者是写给同事啊。
OK，
看到那个画面真的是超好笑，窗明几净的办公桌上面放着一叠台湾的金纸
哦。、欸，很好玩。
观光客被采访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觉得这个纸的品质非常好，又很有文化含义，
没有概念，然后也没有什么忌讳，那他就把它当成便条纸。”
我从小就是基督徒，所以我是不会有机会需要烧纸钱的。
嗯，
但是每到除夕夜的时候，我们家有很多长辈是会烧纸钱的，就在除夕夜的时候烧给家族里面已经过世的长辈。
对，
一直到我奶奶过世的时候，她的好几个儿女砸了好几万块为她买了大量的纸钱，
是
纸扎的豪宅，纸扎的马车，
是
还有纸扎的
这些东西
仆人，而且那个仆人是小朋友哦，就是古装剧里面从小被卖到大户人家做婢女、做小男仆的那种，
对，就穿的那些都是那种仆人服装，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
年轻的样子，对，
对，
没有错。
最好笑的配搭，
是
我也不是真的要嘲笑我的姑姑叔叔们啦，我知道那真的是他们的一片孝心，他们是很认真的想要让他们的妈妈在地府可以过着优渥的生活，
对，
所以要烧给他马车，烧的时候还要说妈妈你不要再走路了，妈妈你不要再伺候别人了，仆人给你来伺候 你、
伺候你了，是
最后有一件纸扎作品是一台 Apple 手机。
没事可以打个电话跟朋友聊聊，
感觉好像少烧了很多东西，你应该要烧一个通讯行的店员来教奶奶怎么操作手机，
是没有充电器啊，
然后对，你要再烧一条充电器给奶奶。
这个我觉得也是越来越扩充了，原来就是烧金纸啊，烧一些冥币啊，地府用的钱，意思就是说让他在那里不要缺钱，碰到牛头马面啦、你有钱可以打点，这都是从人的角度来思考，透露出来一件事，就是说大概没有一个人在所谓的地狱里面是完全的、每个人都得付点代价，所以 帮他先打点打点，这也代表就是有一个活人比较安慰的事，我可以做点什么。扩充到现在就是我希望我有的你也有，所以就包括你马车什么，现在就不是马车咯，现在可能是 BMW,
是我有听过，
啊我都看过。
纸扎店有人在专门帮你做 BMW。
对，满足过往没有机会给你满足的心愿。我想这大概都比较是活人心愿的投射，倒不是真的可以满足在阴间的状态，因为就像你讲的，那你有 iPhone, 那有没有电信行，有没有通讯器啊，这些到底要打给谁，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也有人开玩笑说，照台湾人这种烧纸钱的方式，地府绝对是 M 型化社会，因为只有有钱人可以买很多金纸烧给他们的祖先，本来就弱势家庭的人就没人烧钱给他，那他不就是当乞丐了吗？
啊，孤身一人到最后没有人烧了，哇，这下完蛋。所以为什么还是会继续做，我觉得对活人自我的安慰来讲很重要。
今天要来开箱的是一个烧纸的故事，但不是烧纸钱，不是为了要烧给往生者。
是，还好还好。
烧的基本上只是算是一种笔记纸啦，但纸上写的东西一点都不普通，因为上面写了一大篇上帝说的话。
是，
讲讲拜宝说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耶利米书。上回说到犹大国约雅敬王登基第一年，上帝叫耶利米站在圣殿院子里，对着祭司、先知还有众多的犹大百姓大声喊话说，
是
如果你们继续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会放弃这一栋圣殿，放弃耶路撒冷城，
警告他们
就让这地全面被毁灭吧，
不要依靠圣殿。
这话一出，一群正在圣殿进行敬拜啊、献祭仪式的虔诚信徒们，
是
起码看起来很虔诚，因为他们都来到圣殿做仪式了，包括神职人员哦，所有人怒吼着一拥而上，抓住耶利米。这场暴动当天就惊动了政府高层的长官，从王宫赶来圣殿，就地开庭审理此案，真的是好严重啊。
没错，对他们俩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耶利米他不卑不亢地对这些审判官说，
是
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传讲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他就必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看啊，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里看什么是好的，是正确的，就那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知道，你们若把我处死，就使留无辜人血的罪归给你们和这城以及城里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确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到你们耳中。
是，
幸好最后的结果是所有长官、祭司、先知、人民一致同意，把耶利米无罪开释。
是，
幸好还有得救了。
其实还算很特别的状态，也很神奇，如果按照他们的宗教法庭模式来看，其实耶利米并不会有好下场，因为大家站在圣殿这一面的角度来看，可能有一种亵渎或侮辱，但是他最后讲到说，如果你们杀我，那你们是流无辜人的血，这句话其实也在提醒他们，如果他真是上帝派来陈述的，动刀去杀他是不符合这些律法的原则的，所以也就没有去做。但是这也看得出来，在这个时期当中，耶利米在如何的逆境里面看到神在小地方产生他的保护，让他不要在这种危机状况受害，他很多次都是面临众人面对一人的状态，
能够有这种万幸的结局，会不会是因为这一出审判约雅敬王没有插手，就是审判官来跟人民啊、祭司先知一起审理，好像王没有插手，所以这件事情挺单纯的。
耶利米责备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是指他们在圣殿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献祭啊，他倒没有提到这个，反倒是他们外面所行的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这些话讲出来，这些指责讲在他们当中，他们变得没有办法辩驳，也在这过程当中提醒他们要记得，他们所依靠的不是这个圣殿的仪式，而是他们每一天所行的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公平正义去行。
我会猜跟约雅敬王有没有插手有关，是因为下一件事情
是
有另外一位名叫乌利亚的先知，他没有这么好运，他也公开责备犹大人，跟耶利米讲的内容一模一样，但 乌利亚的这番话传到了约雅敬王耳中，
是
约雅敬王立刻下令叫人逮捕处死乌利亚先知。这个时候的乌利亚先知收到情报，赶快逃往埃及。没想到约雅敬王竟然派出特务前往埃及，去把这个乌利亚先知抓回到约雅敬王的面前。
是，
然后约雅敬王他亲手杀死了这个乌利亚先知，再把乌利亚的尸体抛尸坟地。
是。
约雅敬王他真的非常恨这种言论，
是因为耶利米虽然你会觉得哦，他好像被攻击，可是他也在当中有他一定的地位，而且他本身有祭司的身份，他在圣殿讲的话是公开的。如果约雅敬王真的动手了，反倒落人口实，乌利亚反而是在当中一个可能在那个世代里面还没有那么有名的先知，或被众人肯定的先知那个身份，所以他也就趁那个机会觉得他是亵渎王，他在诽谤王，用这个方式来定他的罪名。
得不得民意好像也是一个活不活命的关键。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微妙，但两者讲的都是在责备当朝的领导者啊、官员、祭司们啊，他们都讲出这些事情。当然也许公开让更多人听到这件事情，反而保住了耶利米的生命，因为大家反而不敢随意动他，如果他真的奉耶和华的名来，那由耶和华来审判，不是由人可以去审判的事情。
事实上约雅敬王他也处心积虑的想要抓到耶利米，但耶利米说他有幸得到一位朝臣叫做亚西干的庇护。
是，
这位亚西干他的爸爸沙番是书记官，用这样子的社会地位来判断，亚西干算是很位高权重、很有影响力的朝中大臣吗？
我觉得大概不算是很大的大臣，但是他是消息灵通人士，他在某一些小地方是可以才有一些权柄，对政府当中或者是朝廷里面正在讨论或要做的事情十分的清楚，所以是记录下来，他也会把这样讯息通风报信告诉耶利米，躲起来或者是找地方让他藏起来，这都有可能。
有朝臣是愿意庇护耶利米先知的，
对，
所以这个朝廷还不算太坏耶。
好的越来越少，在整个的犹大历史上你会发现，专注在上帝面前跟专注听先知话语的人越来越少，另外不想听的自以为是的就越来越多，这其实是整个犹大变化的现象。
这桩案件发生在约雅敬王上任的第一年，耶利米得到的结果是被轰出圣殿，很有可能从此被禁止踏进圣殿，大家还是很怕他公开的黑白讲、
就是讲论的事。对。
而接下来到了约雅敬王第四年的时候，上帝又派耶利米去圣殿警告大众了。耶利米说他因为某种缘故被限制行动，没有办法去圣殿，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圣殿禁止令禁止他再踏进圣殿，
可能有刻意的去防止他跑进去。
所以耶利米派了他的助手叫做巴路去圣殿大声的宣讲，因犹大人所犯的种种罪恶，上帝即将降下极大的灾祸。我们再次看到耶利米的心，我觉得他既勇敢又很柔软耶。因为他要呼吁的人是屡次威胁说要杀他的人。
是没错，这个是一个他被托付的事情，当然我觉得那个热情在里面，那我也觉得他也在回应上帝在一开始对他呼召就说了这些事情，你说他们却没有人要听，那你要成为铜墙铁柱在这个当中站立的稳。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他来讲也很清楚，他本来就会面对很多不幸跟挫折的状态，
而且他真的跟上帝同心。因为在讲这些警告呼吁的背后
是
上帝的心是渴望能够挽回人，希望大家愿意自发改过向善。所以耶利米要去讲这种重话，并不是只是想要逞一时情绪愤怒把大家都骂一顿而已，他在讲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动机也必须要是我希望我的同胞们你们赶快悔改吧，
对，能够接受接下来要面对审判的问题，继续的面对上帝是忠诚的，
等于就是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爱那一些恨死自己的人。
对，因为他讲一些失败言论嘛，谁爱听，每天当乌鸦在那边喊，对他来讲是不快乐的事情，但是他也知道事实不能不说，总是可以救一些人。
这位被耶利米派去宣讲的助手，名字叫做巴路，他真的就遵命去圣殿大声朗读上帝的话了。当时候正是许多犹大人来到圣殿自发性宣告禁食的日子，
是
据说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候巴比伦步步进逼，犹大人感觉到压迫，所以觉得需要聚集来向上帝祷告，因为那并不是一个 国定假日，并不是一个 routine 的禁食的日子，
赎罪日啊，或者一些特别要禁食的日子，
有这样子的行动，其实犹大人也还是有救的耶。
耶利米要责备，其实跟这也是有关系。他们对这个信仰，他们是等到危急的时候就来祈求这个神明，就来祈求这个上帝。但是呢，平常的日子里面，他们却也会按着他们的需要去拜不同的神明。所以耶利米特别提过，用口来尊敬上帝，心却远离神的那个形态，碰到危机的回头跑过来求耶和华上帝，这都是耶利米警告的。他也盼望你现在正敬虔的人，好好真正的敬虔下来，不要再东拜西拜，不要再东求西求，或者以为只要我们圣殿还在，我有敬拜，我有献祭，上帝就满足，就会来帮助我们，但把它当成其他的神明一样。
火烧眉毛的时候才跑来圣殿跟上帝祷告，这就是我们的俚语说临时抱佛脚。
对，没错，很多人在教会也会做类似的事情，也要提醒自己，不是只有那些时候，是你每一天都应该要有上帝。
我也有听过有人是平常不上教会，但是他事业遭遇了一些瓶颈，
是
才跑来教会向上帝祷告。
是，对，
重点并不是他的人有没有踏进教会，
是是，
而是他的心怎么看他跟上帝的关系。
没错，也许趁那个机会，就像听耶利米的话，听懂了醒过来，那也是个机会，总比你从来没听到或从来不去想这个问题的好。
当犹大人正在圣殿宣告禁食的时候，朝中的官员紧急开会，讨论该怎么应对巴比伦的步步紧逼。有人跑进来报告说，圣殿里有个人正在大声宣讲上帝的话。官员们就把这个讲话的八路找来了。
是，
你再讲一遍你刚刚在圣殿院子里说了什么。
是，
八路照做。没想到官员们听完之后个个震惊不已，彼此面面相觑。他们纷纷说，这件事一定要上报给国王。但巴路，你回去跟耶利米两个人，你们要躲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们的藏身处。我觉得这种表态的话也是蛮有救的，他们一定知道他们的国王是什么德性。
对，在这个时候他们要鼓起勇气把真话更反映出来，现实的样貌以及上帝审判的真实，赶快给他的王知道，或者他突然可以醒过来，所以他们也想尽一份力，但是先跟他们讲，你们先藏起来，免得接下来你们就直接受害，被抓就像乌利亚被刺杀。
官员们一定都记得乌利亚的惨剧，所以由我们去向国王报告，你们两个赶快躲起来。
对，而且你已经有写下来了，他可以看。
最后一群官员去见了约雅敬王，王派人去取来那一卷由耶利米口述再由巴路抄写下来的书卷。
是，
当手下朗读书上的警告话语时，约雅敬王他正在他的东宫里面烤火取暖，手下还没念完，约雅敬王竟然一把抢过书卷，拿出小刀一刀一刀的割破，
是，
然后把残纸碎片一把扔进火炉当中，通通烧光。
是，
其实现场有好几个官员都在劝他，王不要这样。但他不止不听，还立刻下令捉拿耶利米跟巴路。幸好圣经说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起来。下凡哥，我想问的是，约雅敬王他一直都是个傀儡王啊，他一开始是埃及的傀儡，
是，
再来变成了巴比伦的傀儡。他凭什么这么自信啊，可以完全不用听上帝的警告。
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他就认为他心中更向往的或者是能够更依靠的不是耶和华上帝，是其他的神明。他也在当中可能在这些权柄的压制之下，他觉得还要靠上帝干嘛，反正他都不能救我们，我们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可能产生这个结果。那也可能在这当中他自以为很强壮，可能也在伺机我可以来反抗他们，然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观念有时候在对自己状况不明白甚至自以为是会特别明显。
很蠢耶，
很蠢，因为他有时候太聪明到盲目，看不到事实，他只看到我看我可以做着，我可以有办法周游在这些大国之间，然后照顾这个国家，你们根本就不懂实际的状况，只有我才清楚。这种盲目也是这样影响出来的。
其实耶利米先知早先就已经针对约雅敬王讲过非常多责备的话，
是，
包括他 逼迫工人建造华美的宫殿高楼，却不给工人合理的工价。
嗯哼，
约雅敬王骄奢淫逸、
嗯、
以为建高楼就能够证明自己有多尊贵，
是
不效法父亲约西亚行公义，行事以自我为中心，滥用权力、嗯、
对，
光是看这几段记录只能说他是个人渣耶、
欸、可是
比那种惯老板还要可恶的人渣、欸、
对，就是他把自己这个王的位置当成一种继承，跟我天生就应该是王，所以我应该享尽王一切拥有的待遇跟对待，你们帮我盖皇宫应该的，你们给我应该的，也就会让他变得更加看不到实际的状况，甚至会觉得他错待的人民也是应该的，因为我就是王，你们本来就应该服侍我。
好难理解这种傀儡出身的王怎么有办法这么的放松啊，他一点警觉心都没有、欸
嗯、对他来讲要警觉很难，因为他只在想我怎么样把每天过得开心快乐，像一个王的样子就够了，只要这些国家没有来打他，他就 OK 了，不需要去做太多的努力，他反而在不断的向别人证明，你看我是王，既然像一个王我就享有一切王的优惠，可是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王，他有一个王的义务摆在天边，放在远方，根本忘记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自私，都不想想他弟弟是怎么样死在巴比伦的、
嗯、
哦，不不不，是死于埃及，
对，埃及，我回头来想，就是因为哇，他们都倒掉了，只剩下我，所以你看我是天选之人，就是也会有这种莫名其妙想说我应该不会受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我要去担心，你们也不用担心，我是天选之人，所以我在就安全了，自以为自己很优秀的人也会出现。其实你回头想想看，那个之前的那个
亚
沙龙，他是不是也是越到后来越有这种想法，我就是那个王，我就应该这样，所以一切都应该顺着我的意思去完成。
我觉得富二代比较会长歪成这样，但约雅敬他真的就是一个落魄王出身啊、嗯、而且现在更落魄了、
啊、可能是因为他在这个王的顺位上本来不会轮到他的，结果没想到他当上王，所以他更容易觉得说你看终于轮到我，就应该是我的，就那种享乐的部分就显得特别明显。
就因为这些种种罪恶，耶利米先知预言说约雅敬死的时候不会得到人们的哀悼，
是、嗯、
他的尸体会像一头驴一样的被埋葬。
嗯哼，
至于刚刚那张被烧掉的纸，
是
上帝叫耶利米再写一份。
嗯，
同时上帝也审判说约雅敬的后代不会再继续做王位，约雅敬王的性命终点会被人抛尸荒野。我们之前其实有提过约雅敬王晚年的死法、
嗯、
在他的执政后期，他勇敢的背叛巴比伦，愚蠢的背叛了巴比伦，因为当时候国中有很多的占卜师在鼓吹民族主义，说我们一定可以挣脱巴比伦的压制，
是
这个言论变成一种流行，人人都有错误的自信、嗯、我们可以自己独大，不用再服侍巴比伦了、嗯，所以趁着巴比伦去打埃及的时候，约雅敬王不再向巴比伦进贡，终止了他跟巴比伦之间的关系，
是
他背叛了巴比伦，巴比伦征服了整个埃及，他们拿下整个埃及之后、
嗯、
回头就来清算犹大国。
没错，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亲自率军团团包围耶路撒冷城，约雅敬王被巴比伦用锁链拖回去，同时犹大圣殿里面所有值钱的器皿都被搜刮一空、嗯、据说约雅敬很有可能是死在半路上的，甚至不是死在巴比伦的牢中的、
嗯、
因为他像个战俘奴隶一样被锁链拖着走、嗯、一路要从犹大国走到巴比伦、嗯、所以很有可能还没有到 就死了，
是、
嗯、因为圣经说他的死状应验了之前所有审判他的预言、嗯、就是说他会像一头驴一样的被埋葬、嗯、还有说他会被抛尸荒野，
是
他根本还没有到巴比伦、
嗯、
就死了，所以人家就随便把他的尸体丢在路边了。
是
约雅敬的儿子18岁的约雅金登基为犹大王、
嗯、是
但他才执政3个月，巴比伦又打来了，
是、嗯、
这一次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亲自率军团团包围整个耶路撒冷城。
对，
约雅金王当然不敌，他带着王后王子所有王室成员臣仆文武百官、嗯、开城投降，
是、
嗯、很有诚意的投降。
对，其实他也是唯一一个听从耶利米去投降的王，因为这样他也获得了耶利米给他的上帝的应许的保护，
巴比伦才隔三个月又再回来烧杀掳掠、嗯、是不是对于只把约雅敬抓走但是没有多抓几个人质，而且约雅敬半路就死了，好像有点后悔失掉一个棋子、
嗯、可能跟约雅敬生前的民族主义啦，他为什么有把握感跟巴比伦对抗，埃及可能给他相当多的承诺，就是他也心中可能知道这个大的强援已经在手了，所以他更狂妄的去做这事情，包括过去乌利亚被杀的，所以那个过程可能有埃及人跟他之间的互动跟沟通变得很 magic， 暗地里合作的很好，可能埃及也想趁势打回来抢回他过去在中东这个路桥整个区域里面的掌权的机会，所以可能也有一些密商之类的，结果这下巴比伦真的打下去把埃及给打坏了之后，他当然反过头来要跟整个犹大国来算账，就顺道再掳掠一批，这也是有可能的、嗯、
所以才隔了短短三个月又杀来了，
没错，
巴比伦就把这一大群人、
嗯、
连同犹大军队中的大能勇士还有手艺高超的木匠铁匠、
嗯、
零零总总加起来总共10000人左右，
是
全部掳回巴比伦、嗯、
对，这边可能还包括我们之后会看到的但以理啦以西结啊，这些家族可能都在这个时候都被带过去了、
嗯、这招很厉害耶，
是、嗯、
因为你把王室成员文武百官
对还有精巧工匠、
哦、能够打造武器的人通通都抓走了，包括能够作战的勇士都抓走了，
是、嗯、
整个犹大国就是完全被掏空啊，
对，就留下来都是可能原来的平民啊，或者是没有产业的人，
比较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对比较瘦弱他们就不要了，就留在这边弱化这个国家，
因为约雅金被掳去巴比伦了、
嗯、
他的执政期只有短短三个月
是，
但打从一开始耶利米其实就针对这个约雅金说了蛮多严厉的话，因为约雅金打从一执政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嗯、
耶利米那个时候说了一番重话
警告他、嗯、
我指着永生的主起誓，即便你是我右手中的戒指我也必摘下来，
嗯哼，
耶利米预言说约雅金会跟母亲一同被抛出去、
嗯、
死在被掳之地，他后裔中无一人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再治理犹大、嗯、这位约雅金他短命王朝的终点也真的应验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因为他再也没有回到犹大国过了，
是，
虽然他还活了很久、
嗯、
即使是耶利米说了这么多重话，一个愿意听的人还是有盼望的，
对，因为听了耶利米他就知道这是他要面对的审判，他就举家亲自走到城外让他们把他俘虏，其实就是认输了，减少耶路撒冷整个城被再次的毁灭，也对约雅金来讲带来一个新的命运的改变，
虽然约雅敬执政11年、嗯、而约雅金只有执政3个月、
嗯、是
看起来好像约雅金比较弱，但实际上他的人生、嗯、他的死法比他爸强多了，
嗯，
下一回我们就要来开箱犹大国的最后一任王，其实约雅金已经是倒数第二任了、嗯、
第二任，对，已经到尾声了、
嗯、下一回我们会来说约雅金还有最后一任王叫做西底家的故事，西底家、嗯、这个名字用台语来读刚刚好就是死在这，
对对，
你可以讲
西底家因为这是我们以前每次要背这段历史就会用这个名字记最容易记的，对对 对
用台语来读大家就可以知道犹、嗯、大国死在这，
对对，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执行，
我是下班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
OK， 拜拜
拜拜。